各位好，今天3月27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昨天啊，在网络上传说呢，深圳有2起，持刀伤人事件，好像呢，其中一起是因为口角，另外一起呢是这个无差别伤人，都是针对学生的。但是呢，深圳警方呢只公布了其中一个，至于是不是这两个事情被混淆了，这个呢我不做评论。无论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有几件事情啊，想跟各位唠一唠。因为不光是在中国有这个事情，昨天呢，日本这块也出了个事儿，一个男的把一个女店员给杀了，然后呢，自己也自尽身亡。咱们先不说这个后边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道理吧，因为原来呢，跟这个各位呢也都交流过很多次了。那这回呢，我想跟各位再强调几件事儿，这也算不上强调吧，就是跟各位再多提醒几句吧，应该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在国内生活呢，尽量呢少去这个人多的地方瞎晃悠去，因为你也拿不准到底有什么样的事儿会出来。肯定的来说，这种大规模的报复社会事件呢，不会是一个经常发生的常态，至少在目前来讲，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还是在美国，这都不太可能。但是呢，赶上了呢，就一般来讲，伤害还是蛮大的。尤其是中国，它很有可能是这回用刀，那以后要用，就是经常头些年不都是一直用车吗？那个东西更吓人，因为用刀呢，它的。多少他是针对一个人，可能您的这种伤害，可能对您的伤害，可能还是能躲得过去的，对吧？那用车这东西一撞就一串糖葫芦，这东西怎么受得了啊？所以尽量少往这边瞎凑合，这是一事儿。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再跟各位说一下，叫做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千千万万不要去跟那些这个卖力气挣钱的人，对吧？去较这个劲，这一个呢是犯不上，因为您比如说您不管是快递呀、啊，还是外卖呀、啊，还是其他一些，他们呢挣的是这份辛苦钱，您当然挣的钱也是辛苦钱，可是呢，如果您还在点这个东西，您是多少比他们，虽然您可能挣的会少，但是至少您是那个要求服务的一方。中国呀，在很多时候在这种压力下，每个人这个心态有可能会失衡。而且呢，很多时候呢，中国的这个人吧，他不太会能够有一个正常渠道来疏解。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您去招这麻烦，犯不着，对不对？那少吃一口，或者是饭稍微凉一点，真不是什么一件特别惊天动地的大事儿，对您而言也不是什么一个生死攸关的事情。招了这种人，就像原来一般说的似的。当面不骂厨子，为什么呀？因为你后厨的东西你看不见，这个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好多朋友对这方面不是特别认可吧？但是呢，我希望各位听我一句劝，不是个坏事儿，真的。别说这个了，你像什么这个平时招你在网上或者戾气比较重的，你或者随时招惹一句，你最多反讽一句就算了。甚至于你都可以视而不见都可以，你像有人骂我骂得多了，对吧？那我要天天跟人着急，我不就成张雪峰了吗？对不对？你像张雪峰天天急头白脸的跟人去那个去辩解，去那个去那种哎呀那种发言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他着急，这不就一下就挂了吗？所以你犯不着，你最多说一句，比如说我说一句，哎呀挤得方舟子一句，人行自走臭狗屎，也就完了。还能怎么着？甚至于好多人，就是拿我 P 图啊，或者诸如此类的，我连说都不说。所以你愿意去干，你就干去的。你相信你的人，永远是相信你的。如果他不信，他愿意听这个，你说你得举出多少你的这种正面这个例子，你或者怎么样，然后去拿出东西来，你去把它辩驳，你有意义吗？没有，真的一点意义都没有。这跟这是一样的。所以，跟劝各位一句：幸福者退让原则。尽量的不要去较这个劲，这是一个。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各位说一下啊，很多的时候，这个要多去体检，哎，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儿。但是呢，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那这东西是件好事儿。我们这代人呢，说真的，这个 虽然是说，寿命比原来长了，可是很多的生活习惯呢已经改了。人类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物种，你像比如其他的动物吧，它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生活环境去改变，要不然它灭绝了，要不然呢，它那个一直能够，对吧？物竞天择嘛，对吧？它能够这个留下来。但是人类是一个特别特别奇怪，在哪儿呢？它是啊，通过自己的努力，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就把整个的生存环境完全改变了。原来我们的那个多少年沉淀下来的那些基因，对生存是有利的，现在很多就变成有害的了。为什么好多地方有？你看原来有的地儿，就是现在以胖为美嘛，我忘了是哪个岛了啊，这个各位可以查一下。它原来为什么它原来它那地方全是瘦的？为什么？因为吃不饱，它会把各种各样的热量全都特别特别牛逼的全都给利用起来了，就那样它还瘦呢，对吧？OK，那但是呢，一旦到了这个跟外界一交流，大量的这些这个蛋白质啊什么的，它这营养啊就跟上了，结果它基因没改，它还是那样的，直接你看这整个岛上那跟吹了气球似的，这是汤加呀还是哪儿？我记得啊，夸进全胖起来了，这就是饥饿基因。饥饿基因可以在那种原来的生存环境下，让你啊能活下来。但是呢，一旦说这个生存条件一好，它还是这饥饿基因。这就跟很多中国人是那种想法是一样的。我不原来跟大家讲吗？就是我们的老一代什么它都留下来，对吧？包括我在内都是一样的。我跟大家原来聊过，你说那饼干盒子、铁盒，这你搁原来那东西都是要装好多东西用的。这个你到我这岁数了，对吧？那我直接那一个曲奇的盒子特别漂亮，你说我直接给它扔了，心里就不舒服。这就是生存环境整个改变，但你已经形成了这种心态了，基因也是如此。所以经常体检这是没坏处。所以呢，一个就是少往人多地方凑合，第二个呢是说呢，这个您是幸不者退让原则，第三个呢，保证您的这个身心健康，这个多做体检，哎，锻炼呢适度就好，哎，这个跟每个人的这个身体素质不一样，哎，我是其实跟大家其实说得很清楚，跑步不超过5公里，这个打 MMA，它呢 MMA，哎，我呢不超过1小时20分钟这一堂课，一周呢大概练4天到5天，最多到这个程度上，就一般都是练4天。练2天歇一天，练3天歇2天。岁数大了，这真的是不行。虽然身体确实是挺好的，但是也不敢讲，是吧？这东西谁敢说自己就，对不对？意外和明天谁会先来呀？是不是这道理？这大概跟各位道一下这嗑。至于中国的这方面的这个所谓这个应该叫什么治安的问题啊，跟各位讲讲是这样的啊。中国的治安的情况，实际上而言，我们分成什么呢？就是。它现在你的体感治安跟统计那个数据啊，之间其实是脱节的。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官方吧，最高检的报告强调刑事犯罪率持续下降，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这个东西在宏观上可能确实是事实，就是传统的这个黑社会呀，然后有组织犯罪呀，确实在现阶段这天眼之类这种打击之下，它已经非常少了。这个一直以来，中国的传统嘛，有两个，第一是收税，第二个是打击这个，第二是搞治安，这是王朝它一定是要把自己延续下的一个道理，一种非常正常的手段。但是呢，体感治安呢，就在什么呢？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传播环境不一样了。原来的传播环境是什么样的呀？原来呢，你只能等官方通稿。现在实际上谁手上都有一能拍照的手机，对吧？拍照录视频的手机，咔叽一录来。而且呢，现在原来是有组织的，那个东西呢，打击的差不多了。可是独狼性的这东西就最难弄，所以大家都比较害怕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这种，你记录的只能是过程，谁也不能不在这个突发情况下保护你自己。别说您了，我练这么多年这个格斗这东西，突然冲出一人，咣叽给我一板砖，我反应不过来，没戏的，真的。这甚至于脑袋也不一定比一般人硬到哪儿去。 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儿，反正就是大家都自己小心一点。所以，而且您知道还有一是什么呀？就是原来呀，哈，这个呢虽然是事儿多，但是呢，你大致呢就是你知道这东西它有一个宣泄的口。现在中国是一什么社会啊？那原来你是一普通的锅，你冒个气儿，大家也知道就这么回事儿了。那现在是什么？现在中国是一高压锅，高压锅除了上去放气阀漏气儿之外，如果它锅体有任何一点漏气，你自己想想你自己害怕不害怕？这种独狼式的这种报复社会，恰恰就是在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个高压锅这个环境下，它有一点漏气，你就怕什么时候咣叽炸了，把自己给炸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所以跟各位就是聊聊这事儿，反正呢多加小心，在哪儿活着都不容易，不光是在中国，这可能中国活得更不容易一点。但是你其实你想，在日本不也是吗？美国还有枪击呢，反正都活着就不能说活着就好吧，但是多少还是应该小心为妙。哎，就是这点事儿，好吧，尽量把这个出意外的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事情，哎，就是这是一事儿。另外一事儿呢，就是跟大家聊聊啊，关于现在日本这边这事儿。日本就路透社呀发了一篇文章，那个日本打算在4月份呢发布自己的外交的青皮书，也叫那个叫什么呢？外交蓝皮书，在日本日语里呢，这叫外交青书。哎，外交青书，这个呢，这个里边呢，对中国的这个表述啊，有一点比较微妙，但是非常根本性的改变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词被置换了，从最重要的到重要邻国到降级了，就是它原来啊是叫什么呢？就是最重要。中日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这是原来的这个外交青书的这个措辞，现在变成什么了呢？变成这个重要的邻国和战略互惠关系。这个这么解释这事儿吧，这外交里啊，这叫黑话，它每一个措辞呢，都有它各自不同的含义。为什么呢？就是最重要的原来是什么概念啊？叫通常带有什么呢？必须优先处理。具有战略不可替代性的含义，这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含义。中日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自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一直以来是在这个级别上的。但是呢，重要的邻国呢，这是干嘛呢？是在陈述一地理事实，就是大家全都搬不走，对吧？哎，日本也搬不走自己这国土，中国当然也更甭说了，它在大陆上更搬不走。那怎么办呢？那就只能够成为这个重要邻国，对吧？这就等于是从这种战略的角度给你降级。那这个外交的姿态，这表明什么呢？就是日本在暗示一个呀，哈，中国不再是日本的外交棋盘上那个需要倾尽全力去维护，甚至于不惜妥协的特殊对象了。原来啊，实际上而言呢，虽然在这个中日之间经常有起起伏伏，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儿，双方啊都有一点麻烦而打狼两头害怕的这劲儿，日本更甚，甚至经常的应该是日本做了某种程度的退让，可能有很多朋友就在说了，说没见有退让啊，对吧？那该参拜靖国神社还是参拜靖国神社，实际上不然。就是在中国和韩国比较这个就是民族主义啊或者怎么样冒头的时候，然后呢，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他大张打发的时候吧，差不多是这样的时候，那日本的政客其实基本上还是比较低调的，虽然有的时候他这些直接去以官方身份参拜，更多的时候干嘛呢？即使去参拜，他也是用这个用私人的身份去干这件事情，所以呢，基本上来讲还是日本在退让的比较多一点，这必须要承认这一点事儿。所以呢，就是如果一旦说把这种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关系变成了一个重要邻国之后呢，就是将中日关系呢从在日本看来这叫正常化了，是什么呢？就是普通的大国之间的关系，可能又有人说了，说日本你吹什么牛逼是大国呀？嗨，日本到今天为止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并且呢，虽然是说跟中国已经整体的 GDP 不能相提并论了，可是呢，它依然是世界上前几名的这个经济体， 所以它依然是一个大国，包括它的军队也依然是一个大国的配置。现在去年的这个全世界军力评估，那个日本已经超过了，是超过英国还是超过法国？然后已经达到第七位了，前十的您要都不能叫大国，那你这就我就有点亏心了，对不对？是这道理吧？所以呢，现在来讲就是呢，把这个降级了。那但是呢，他这个跟日本人做事呢，有一个他自己的一个做法。就日本人做事，他不会说一下给你关死这个门，所以他重提了一个什么呢？叫做战略互惠关系的事儿，这是一个比较务实的提法。这个战略互惠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最早出现在2006年的时候，是安倍晋三访华期间，然后后来因为钓鱼岛问题呢，一度呢被搁置了，但是呢，他一直提的是一什么关系？就是战略互惠。就是这个关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承认双方在意识形态呀、领土主权上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没什么可说的。确实是，日本的这个意识形态跟中国肯定是不可能有任何的这个有相似之处，对吧？那而且领土主权呢，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让步之处。比如说像这个钓鱼岛这个问题，日本叫尖阁列岛，那这个主权它跟这个。中国对于领土，我原来跟大家讲过一件事儿，就交流过。中国共产党其实从来没把自己的领土、真正人民领土，甚至于主权当过一回事儿。哟，各位，这个我不是跟大家开玩笑吧？人民他拿你当的是血肉长城，14亿的血肉长城。那领土呢？我们可以隶属，就以中共建政之后的这个领土损失有多少？那早超过台湾以及包括这个钓鱼岛这些地方的领土了，那他损失就很大了。他不在乎这个，您知道吧？主权甚至也不是很在乎，只要我能够执政。那原来跟苏联那会儿，他主权呢，他算什么主权呢？其实就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儿皇帝的感觉。当然后来他翻过来了，这我就当家做主，就是说嘛，一掐脖子就翻白眼，一松手就吹牛逼。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干的这个活儿，所以他主权他也不太在乎，他在乎的是什么？在乎的是执政，这是执政。那是为什么还一直咬着台湾跟这个钓鱼岛这事儿不放啊？是因为要有一外部威胁，让他那个政权更稳固，他不会去真打这个东西，不会去真打的。这也一直是我一个基础的判断，对吧？当然您可能不太认可，这是您的自由，这没什么关系。所以呢，就是说这样呢，在领土主权上呢，也不可能再进行调和。但是呢，有没有可以？双方能够坐下来谈的事情呢，也有啊。经贸的这个事情就是要有的。虽然中国捏着很多日本的这个命根子，对吧？比如说稀土，尤其是重稀土，还有其他的一些那种稀有气体，还有一些的这种加工业，对吧？甚至于包括很多的粮食和蔬菜的进口，也是要依赖这个中国的。但是日本也有很多的这个东西，也捏着中国的命根子的，就是双方都是这个虎爪手，全掏在对方，就是。都是这个腋下偷桃这一招，哎，双方都把这个对方的命根子都捏着呢，捏的谁多谁少这个不重要，为什么？只要你捏住了，你是捏一角还是捏整个的，关系不大，你理解这事儿？关系不大，这东西都是命根子，所以他怎么办？他就只能够大家干嘛呢？战略关系。哎呦，哎，来，咱贵点，贵点。这么坐着好不好？来，哎，战略互惠关系，好吧？这干嘛呢？就是日本打算建立一个护栏，这个呢，它不需要成为朋友，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成为朋友。像什么呢？就最像是两边做生意的公司，对吧？雷军一说比亚迪，那比亚迪或者一说雷军，双方都想把对方弄死，但是他们会说什么呢？我们是友商。友商这个词儿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呢，他要建立一个战略护栏。你那椅，你不要去。哎呦，天哪！来，所以说呀，这些东西我们只要是看到了日本的这个在这种战略上的词汇的转变，就是他已经就再一次的所谓的在高市早苗的这个领导下，他不叫脱亚入欧。 原来各位应该知道，在日本有一个词儿叫"脱亚入欧"，那会儿呢是在那个明治维新的时候，哎，那才有这个词儿的，因为他要离开整个亚洲这个环境，对吧？他就要把这个自己原本的这些东西要抛弃掉，他要拥抱文明，对吧？那会儿他认为欧洲嘛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所以他叫脱亚入欧。现在是什么？现在从战略上叫脱亚入美。一直以来，他确实也是跟美国关系是最好的，这个没什么可说的。但是，在整个美国，就是欧洲跟美国有一点离心离德的时候，那在亚洲，日本一定要做一个什么呢？在美国的盟友当中的定海神针，要把这块整个给定住。韩国为什么做不了这个？因为韩国本身的它的这个民族特性，以及它的地缘的这个特性，包括它跟北朝鲜这个接壤，包括怎么样，它是很难能够直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屏障的。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日本就一定要会做这个事儿，这就叫日本的再一次的脱亚，但是这回不是入欧。是入美，这回高市早苗首相他去美国，非常清晰的把双方的这个关系捋顺了。你可能有人说，哎呀，那个你不就是一个这个就是应该叫什么小弟吗？对吧？或者是说那个你就是人家奴才，这不是这样的，因为你要想争夺整个的这个话语权，以及或者是说甚至于不争夺话语权。保证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存续，以及保证自己国家的安全，那日本能不能做到这件事情，独立做到，很难，应该说是很难的，并不是说他没有这种实力。我跟大家也说过，日本如果想做核弹的话，它最快的时候是1个月，慢一点半年，这是他做把核弹给造出来实用型的啊核弹。因为它本身有原料，有离心机，然后呢，还有自己的运载火箭，这个东西攒一块儿是非常容易的。而且日本政府，我敢100%的保证，它在这个模拟的上边已经都做完了，就差什么，开动机按整个把件儿给撤出来，然后把它攒在一块儿，就这么快，实用型的，而且上手就比北朝鲜那傻逼做的那个强，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所以就没什么可说的。所以，那他可以能做到，但是他不能够完全的独立做到，因为毕竟战略纵深以及其他一些方面的东西，那他是没有办法跟中国大陆相比的，这是没办法的事，所以他必须得有一个抱团取暖的。那 G7 里这些国家，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失去了，你像包括像英法德，他们其实已经失去了这个战斗的能力。我们可以这么说吧，他应该已经失去了战斗的能力。但凡他们还有这个能力，还有意愿的话，乌克兰也打不了这么久。所以，那日本怎么样？那日本只能够干这件事情。那我要跟美国抱，说白了就是抱住美国的大腿嘛。所以说呀，这个东西啊，就是已经走到了这个程度上，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那中国呢，对此也会有所警惕。他也会把日本的，原来他是可以觉得可以，哎，你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像原来总有这个同学在欺负人嘛，对吧？这有一天这同学说了，OK，好，你别再弄了啊，再弄了，我们现在可以坐下来谈，对吧？没毛病。那有一些东西我们能够划清界限，或者是说进行合作，但是你再跟我说这个，我就不再认可你这些事情了，我就只拿你不拿你当回事儿了。原来我一直在强调，原来日本啊是特别把中国当回事儿的，但是这高市早苗首相一上台，他就开始了一种不拿你当回事儿的历程。就原来我跟大家讲，就是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最明显的这个表述的关系。你比如说吧，情感色彩上，对吧？这个重要性，原来说是最重要的，对吧？带有维系传统的这种压力。但是新表述呢，就是完全是表述邻居嘛，情感色彩上、合作基础上也没有了，就是基于大局观的这种模糊性的合作，吃点亏就认了。但是现在呢，就是基于互惠变成什么呢？精准的这种交换，没有利益我就不干了，对吧？你别跟我这弄这离格楞，我就跟你就是完全的友商，哎，我们就是友商，这些东西完全的改变已经开始了，在这几年当中啊，一定会有大的一些变化。就是你会发现日本的，它会有一种， 或者叫不动如山吧，或者是不拿你当回事儿这种表现就更明显，这是可以眼见的看出来的。就包括像是这个，包括像是前段时间中国如何如何拿这个雷达或者照射或者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在做这些事儿。那然后中国的这个驻大阪的中国驻大阪的领事啊薛建，然后说这个要斩首什么告示早苗这种话，你看日本搭理他吗？不搭理，就是随随便便一说，这个什么叫那个什么最大的看不起，就是漠视，对吧？这个我刚跟大家讲了，在开头就说了，什么是最大的看不起某些人，就是漠视你。就你看这个，我刚才说了嘛，我说人行自走，臭狗屎方舟子，对吧？就像这样的人，我就是漠视你。还有包括一些叫什么什么什么封堂小什么玩意儿那个，对吧？拿我 P 图，然后还有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个当过在美军当过什么炊事兵还是汽车兵的一什么什么一个叫大兵什么的玩意儿，你看叫漠视你。这个就是以后中日关系最大的一个方式，那既不是正冷经热，也不是正冷经冷，它就处于一种我们没有办法，只能够在地理上当邻居，做生意可做，但是你再也不会是我们原来的那种所谓中国在宣传的一衣带水，对吧？诸如此类的，没有了，从此没有了，大概就是这样，挺好，我觉得挺好。真正是把路走绝了的，一定不会是日本，因为我觉得邓小平说那句话说的是有道理的。咱矮组说呀，跟美国一起混的，就都有钱了，都发展了。那跟苏联一起混的，就全倒霉了。你自己看，是不是未来也就是如此？好吧，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